大年初一，山东日照发生特大人命案件，以军精准歼敌传出捷报，以色列空军对真主党作出呼吁。更在乎美国，阿联酋 AI 巨头抛售中企股份，中共科考船遭到拒入，斯里兰卡改为迎接印度海军。平壤叫嚣占领南韩领土，尹石月话部队可以先行动后禀报。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2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五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三次，仲送俾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 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這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買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個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繼續買俾佢食。
三高代謝寶不單止係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嘅保健產品，佢仲係一種全面嘅保健方案，透過激活身體嘅自我療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質同精神體力，亦都顯著提升咗肝臟同腎臟嘅功能。三高代謝寶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中国大年初一本来是民间互相恭祝过年的喜庆日子，大陆山东日照却传出重大恐怖枪杀案，至少14人被杀害，十几人受伤，疑犯杀人之后潜逃，其中一户七人被灭门，连去救人的120医生亦都被杀害。案发之后，大陆多间传媒对此案进行了报道，但都遭到删除，当地甚至被断网，消息被严密封锁。微博和抖音等社交平台上都很难再搜索到，但是纸包不住火，相关消息仍然从网上传出。案件发生在2月10号大年初一，山东日照市吕县洛河镇泽料村。多个爆料指向今次案件是多人团伙作案，主要犯案人是一名被开除的特警，杀人之后外逃，有传凶手曾经坐过监，同狱友一起作案。疑犯有枪有刀，案发之后有疑犯被捕，但亦都有部分持枪在逃。消息源都表示死者有十几人，伤者亦都是十几人，涉及多个家庭。网上传言话，有啲家庭系全家被灭门，包括村官家庭。X 平台网友洪维尼甚至爆料，至少21人死亡。另外，部分伤者已经被送至隔离沂水县嘅临沂中心医院。关于犯案动机，都指向凶手同死者有过节，但有人话系早年读书时候嘅一啲矛盾，亦都有人爆料话凶手系被两家人告咗。坐监释放之后报复当初的仇家，凶手使用了自制的土炮，开始是寻仇，到后来变成见人就捅。有一点被爆料共同提到的是，案发之后医生被警察先到，本来医生从县城去洛河，警察从洛河镇驻地赶往泽料村，警车本来应该10分钟就到，却耽误了整整半个钟头之后才赶到。反而是从吕县县城赶来的救护车先到，导致两名医生亦都因此被杀红了眼的疑凶杀害，引起广泛质疑。年初一夜晚，已经有人在大陆社交平台发出万人书，为被杀的医护讨公道，但很快亦都遭到屏蔽。2月11号，大陆网易平台有自媒体报道了这件事，但目前网页已经看不到相关内容。网传图片显示，泽料村疑似已经被封村，村口有多名官方人员看守，照片当中可见上面写着泽料村的牌楼。网上还有影片显示，在夜幕之下，一队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在列队点名， 旁边停放中共警车同官方大巴，一啲村民围观。影片拍摄人员疑似系山东口音，武装人员身穿迷彩服，难以判断系武装警察定系军兵。抖音平台上虽然删除咗相关影片，但最初喺搜索栏搜索日照、女院等关键词嘅时候，仍然会显示大量嘅枪击案相关关键词搜索记录。但截至北京时间2月11号晚间，呢啲记录亦都已经被全部删除。另外有消息话，中共当局为新年维稳嘅需要，严厉封杀消息，已经有多人因为喺网上传播此事而被捕。在以色列拒绝哈马斯版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再传接报，以色列战机在10号的空袭行动当中击杀3名拉法哈马斯成员，其中2名为高阶军事人员，分别负责哈马斯的安全调查和领导高层护卫。另外，目前部队正准备地面进攻加沙走廊南部大城拉法，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准备疏散拉法超过100万巴勒斯坦平民。综合外媒报道，以色列军方10号对拉法西部的 Tel Shelton 社区发动精准打击。以色列国防军事后指出，拉法有3名哈马斯高级成员因为乘坐的车辆在空袭当中被击中而身亡。从现场空拍照可以看到，3名哈马斯高层所乘搭的房车一开始就已经被以军锁定。在以军发动空袭之后，这两房车立刻就被炮弹准确击中，在发生爆炸之后瞬间变成一团火球。在空袭当中，3名被击杀的哈马斯成员其中一个人是埃利亚库比，是哈马斯在拉法地区的指挥官之一，负责提供哈马斯领导层安全保障。另外一名哈马斯成员是安全调查部门高阶人员兰提西，第三个人是埃利亚库比的副手伊卜拉欣沙特。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9号已经准备好进攻拉法。拉法是加沙走廊内最后一块未被以军占领的地区，但内塔尼亚胡表示将会先疏散当地超过100万平民，才会进一步展开地面行动。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布声明表示，总理已经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向政府提交从加沙走廊南部疏散巴勒斯坦平民并消灭拉法哈马斯营区的计划。声明表示，不可能实现消灭哈马斯目标的同时，却留低哈马斯在拉法的4个营地。声明亦都提到，显然在拉法的大规模行动需要将平民从战区撤离。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海恩·瑞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重申，如果以色列受到国际社会约束，这个将会是对全球各地恐怖主义的公开邀请。与此同时，以色列空军对真主党扬言已经准备好几百架战机准备开战。以色列空军少将巴尔稍早时表示，一旦战争爆发，部署在黎巴嫩空域的以色列战机将会从现在的几十架增加到几百架。巴尔说，目前在黎巴嫩上空运行的几十架飞机只是我们能力的一部分，一旦下达命令，我的目的是让能够在几分钟内出现在黎巴嫩空域执行所有任务的战机数量从现在的几十架增加到几百架。巴尔表示，大规模攻击将会同时针对几百个地点，包括黎巴嫩深处的隐蔽据点。以色列国防军在稍早时的声明当中表示，在加沙作战的士兵现在正在北部战线进行战斗训练。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北方司令部的进攻师第36师已经在加沙走廊完成了激烈的战斗行动。在这一段期间，这个师的士兵极大地破坏了哈马斯恐怖组织的能力。现在该师正在加强针对北方敌人的作战计划的准备、防御和进攻。由于担心阿联酋和中共越走越近，在美国的关切之下，由阿联酋皇室要员塔克隆成立的阿联人工智慧与云端运算公司 G42已经将旗下规模达到100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 42X Fund 收购源自中共的字节跳动超过1亿美元股份全数售出，以同中共划清界线并安抚美国。 金融时报指出，同美国密切结盟的阿联酋锐意在 AI 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却卷入中美之间地缘政治角力核心。两位知情人士说， G42 已经抛售字节跳动全部股票。根据公开资讯， G42 之前在抖音国际版 TikTok 拥有价值大约1亿美元股份。在阿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和美国银湖私募股权公司等投资者的支持之下， G42 过去一直和微软公司、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开放人工智能 OpenAI 等美国伙伴及中国科技公司合作。半导体仰赖美国晶片公司辉达供应。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去年3月曾经投资中国电子商务公司京东集团旗下京东工业3亿美元，去年9月在北京正式设立办公室。但美国纽约时报去年12月报道指出， G42 和华为等中企的关系令美国官员担忧。美国官员担心 G42 恐怕成为美国公民基因数据流入中共官方和民间企业的途径。该报道发表之后，投资范围多元，从气候到消费者科技无所不包的 G42 开始减少他对中企的持股。对此，在中国出生目前为阿联酋公民的 G42 行政总裁彭晓告诉金融时报，鉴于无法同两边都合作，正在切断同中共第一大电信装置制造商华为等中国硬件供应商的联系。他说，没同过去的中方伙伴更进一步，是为了深化我们同美国的伙伴关系，这个是我们所重视的。中共近来加大他在国际水域的所谓研究活动，同军方有联系，号称属于军民两用的中共科学考察船正于印度洋海底进行越来越多的研究。斯里兰卡一月宣布，一年内不允许任何中国科考船停靠他的港口或者在专属经济区内作业。然而，印度海军潜艇抵达可伦坡港访问，却受到欢迎，甚至连当地海军都出席了欢迎仪式，令中方相当冇面。据此前的报道，中国科考船实验6号曾经在斯里兰卡据印度洋战略地位的可伦坡港停靠过几日。中共的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5号在2022年亦都曾经停靠面向印度洋的汉班托塔港。然而，斯里兰卡政府1月份突然宣布，一年内不允许任何中共科考船停靠在他的港口或者在专属经济区内作业。有报道说，斯里兰卡政府开始认识到中共的危害，开始对中方船只感到担忧。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印度海军由鱼级柴电潜艇卡兰吉号今个月3号抵达可伦坡港访问。斯里兰卡当地海军不但没有拒绝，甚至出席了欢迎仪式，此举令中共大失面子，对斯里兰卡政府表示不满，并指责他所谓配合炒作中国威胁论，并酸溜溜地说，印度狂妄自大地将南亚国家视为自家后院。实际上，印度政府此前曾经多次明指中共科考船是间谍船，借助科考的名义来印度洋从事一些间谍工作，严重威胁到了印度的国家安全。同时，印度政府还向斯里兰卡施压，去年总理莫迪亲自敦促斯里兰卡政府为克瑞米辛克，要求他尊重印度的国家安全以及战略关切。今次斯里兰卡政府的决定和举动被外界认为是印度的一大胜利。在单方面宣布废除两韩经贸合作法案和协议之后，北韩独裁者金正恩日前再度声称南韩是北韩的头号敌国，还公然将占领平定南韩领土称为国策。南韩总统尹锡悦随即训令南韩陆战队，如果受到挑衅，可以先行动后禀报。2月8号是北韩所谓的建军节，金正恩在建军节当日下午携同女儿金主爱访问了国防省并发表讲话。金正恩再次将南韩定性为对北韩前程危害最大的头号敌国，是永远的主敌，无法用对话换来和平。他还宣称将有事时占领平定南韩领土作为国策，是确保我国永远安全和未来和平稳定的万分妥当的措施。金正恩声称 北韩主动摆脱咗因同一民族呢一个表述，而不得不同南韩开展形式主义对话及合作嘅不切实际嘅枷锁。而基于对敌国嘅明确定义，凭借能够随时击溃、消灭敌人嘅合法性，就可以发展更强大嘅军事力量，保持超强硬嘅应对态势。在金正恩公开发表上述威胁性讲话之后，南韩总统尹锡悦在2月10号到前线视察南韩陆战队，并在对陆战队的军人训话时强调，如果敌军挑衅我们，应该遵循先行动后禀报的原则，毫不犹豫展开果断而强烈的回应，以完全粉碎敌方意志。据法新社报道，尹锡悦2月10号仲视察了多管火箭系统部队，并告诉军人必须做好万全准备，以立即回应敌方挑衅。此前北韩当局在2月7号举行了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第30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北南经济合作法、金刚山国际旅游特区法及其施行规则，以及北南经济合作相关协议的议案。此外，北韩仲单方面废除了两行之间签署的各种经贸合作协议，以表明他不再同南韩进行经济交流的决心。对此，南韩统一部表示，截至2018年底，两韩签署的协议共有250多项，其中经济合作相关协议有110多项。就算北韩单方面废除两韩之间的协议，亦并不意味着它失去效力。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